人民，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这位宝座上的羔羊。
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天地的主，从大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万。珍贵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从大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耶稣荣耀我，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这生命尽的荣耀万王之王，他这生命尽的荣耀
上的羔羊，
宝座羔羊，
我全心归主前，
我全心归主前，
单单要敬拜他，我要传扬复活救主的荣耀，他曾受死，使我们能与神和好，永永远远他是，
永永远远他是，
宝座上的羔羊，
宝座羔羊，
我全心归主前，
我全心归主前，
单单要敬拜他，永永远远他是，
永永远远他是，
宝座上的羔羊，
宝座羔羊，
我全心归主前，
我全心归主前，
单单要敬拜他。
是的，主为了我们，竟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舍命，让我们一同来思念这个十字宝架。是的，主的爱是如此的大，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让我们真是爱主更多，爱主更深。我们一同来唱哈利路亚，耶稣我爱你，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向你唱哈利路亚。主啊，因为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尊贵的主，地上万有都是你手所造，也是为你而造。主啊，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慈爱直到万代。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脱离那必死的罪，你竟愿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你的宝血，我们的罪得以洗清，因着信你，我们可以与神再次和好，得到那永远的生命， 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爱，我们真是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知恩报恩的人。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也让我们有所回应，也让我们爱你更多，爱你更深，把全人都交给你，为主所用。主啊，真是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的一切颂赞都归给你，你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
亚。请坐。下面诗班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是叫《上主命令》。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曾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是的，这是上主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特别是在基督里彼此相爱。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爱不够，感谢主赐给他的话语，让我们从中能够支取爱的力量，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也一起来准备聆听神的话语。
求你使我清晨都要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心的道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我的心总是依靠你。
各位弟兄姐妹，请站立聆听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这话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神的话，请坐。
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借着诗歌，借着我们祷告来敬拜他，也更愿意借着聆听他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借着神你自己所留下来宝贵的教导提醒，就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虽然那个在两千年以前你已经颁下的命令，但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仍旧是一个新的命令。你叫我们彼此相爱，叫我们不但爱主，叫我们也学习彼此相爱。主，因为这是你留下来一条又新又活，要我们遵行到底。唯有在这个世上，人们才可以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唯有在我们当中，基督的爱借着我们彼此相爱能够彰显出来，人们才知道原来神就是爱。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每一次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再一次让我们明白，是因为基督的爱的缘故，因为你宝血的缘故，我们今天可以围绕在圣餐桌前。主，我们来到圣餐桌前，不但是让我们纪念你自己的爱，也为你的爱，为你的恩典，我们来感恩。更在圣餐桌前，我们学习彼此的相合，彼此的相爱。主，这是你的教导，这是你的命令，让我们遵照而行。让我们今天早上敬拜的时候，想到我们普天之下许多的肢体，他们也在这个时候一同的敬拜，在这个日当中一起来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我们为这样的聚会祷告，我们也同样的为我们在本地，我们在今天这里每一堂的聚会都有你自己的保守和带领。不论我们从孩子、青年人，我们中文、英文、成年人，主，我们都在你面前，我们敬拜同一位的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合一的见证，也保守我们教会在这里所传扬的，不但是一位我们所敬拜的主，也是这一位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美德的这一位神。谢谢恩主，今天早上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在宝座上接受我们的敬拜，也看到我们当中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教会有各样的事工，特别在这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也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求主再一次的保守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特别纪念我们当中的肢体的需要，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为上个礼拜许东、蔡晓夫妇他们得到一个女儿，这个海清跟吴建华夫妇他们也得到一个儿子。我们为这样两个家庭感谢主的恩典，就是因为神你自己所赐的产业。求主保守，也求主带领这两个家庭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来带领他们，来眷顾他们。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当中一些的肢体，我们今天不但纪念在外地 白小燕姐妹她在上海刚刚才动完手术，她在接受进一步的这个治疗的当中，求主看顾保守她，也为我们当中的这个徐正环弟兄，他不久前开始洗肾，也开始做化疗。今天早上刚刚听说他昨天摔倒，以至于他的下巴这个摔裂了，他刚刚早上在动手术。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看顾保守他，他87岁的这个身体，他遭受到许多的这些的病痛，也求主引导，也求主安慰，也求主看顾。我们也再一次为我们这个不但教会里面的肢体的身体的需要，我们也再一次把一些在治疗当中的弟兄或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也再一次纪念李梅云姐妹她的这个前面的治疗，求神感动带领医生有一个完善的治疗的计划，也继续的为家珍姐妹的治疗，也 Mark Gray 弟兄等等，我们还有很多的家人，高升弟兄的手术的恢复等等，我们都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也再一次纪念到我们本地这个华人浸信会的这个陈丰清牧师，他的这个治疗也告一段落，求主带领他下一个的阶段。主你真的是保守他，也保守这个教会，也为我们过去熟识的这个长老会里面的 Jenny 姐妹她的治疗来祷告。主你真的是看顾保守，虽然我们不明白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些病痛在我们的周遭，但是我们知道神你自己要引领，神你要保守。我们也再一次为我们丁长老夫妇，他们下个礼拜要出发，要到德国2个礼拜的时间，在那边的2个月的时间，在那边来为主服事，也求主保守他们出入平安，也为我们教会今天所有一切的聚会，也特别感谢主，在这个周末神学课程的进行当中，有不少的人来上这个课程，从诗篇当中来学习神你的话语如何来传讲，如何来明白，也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再一次的谢谢陆书和老师来到我们当中来教导，求主保守这个课程，今天下午还有课程的进行，也求主全然的引导带领。我们仰望主，求主赐下话语带领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当中今天这个周末是我们上课的这个时间，神给我们本地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恩典，一年我们有3次的机会跟更新神学院配合，在我们这个城市，虽然在几个教会里面我们今年开始在3个教会里面都有这个课程，这个周末在我们这里我们很欢迎，我们当中有一些来上课的，包括你们在这个3天的课程当中能够虽然疲倦，这个是积淀啊，怎么样还要追赶啊，所以盼望你们今天早上虽然是一段的时间在神面前敬拜，盼望在神面前重新的得力。我们也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同再一次来到他面前。过去的这个周末，我相信我们的很多人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也提一下，我们当中很多人在最近也关怀到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个家庭的不幸啊，在梅里阿塔当中的一个王姓的家，王立山，他虽然因为很种种的原因，他做了一些的可能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事情，但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还有3个儿女，目前住在梅里阿塔，有些人知道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很关心。那这个家庭感谢主，在我们西北堂当中他们也有慕道的这个，特别他的妻子也有陆陆续续来到教会，所以目前西北堂的同工他们在关怀他们，我知道很多人在关心这个事情，那我特别也请大家继续为这个家庭祷告，我相信他们现在最需要根据这个普传道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其他的事情，最需要的是有人能够关心他的妻子跟儿女的这个前面，所以请大家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在神面前能够真的认识神，也有人去帮助他们辅导在这个阶段里面的困难。普传道也希望我们不需要再有人去探望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人去，那也造成他们的一些压力，任何人也要关心也请透过有一些现成的管道，或者你真的愿意的话也可以透过西北堂，他们有一些专门的这些的关心的步骤，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的肢体。如果有些人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话，没有关系，你大概会了解这些事情，在社区里面发生这个事情，我们都很沉痛。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世代里面，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做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刚刚我们读到经文，今天早上宣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留下了一个榜样，耶稣留下了一个新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的心，彼此相爱的行动，固然从我们的肢体当中开始，但是这个行动不限于在我们的肢体当中。基督徒的爱怎么样表达？基督徒的关怀如何能够表达到社区里面？基督徒的爱的见证如何在社区里面能够为主做光做盐？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要学习的。但是要做好这一切，一切不要忘记了根本，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意思，不是只是说举手决志相信耶稣的人。主耶稣的心意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跟随他的人。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向许多的人传福音，许多人能跟随他，他也向许多人做见证。但是许多的人当中里面有一些人生命得到改变，有一些人立志跟随他，有一些人一直跟随耶稣到底，这些人被称为门徒。主耶稣希望的是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世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据点，不是一个终结，乃是要立志做一个跟随他的人。圣经上面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做主门徒，做主门徒的例子，做主门徒的这些的条件，做主门徒这些的重要性。但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做他的门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做一个跟随他脚步而行的人。当然做主门徒的这个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也不是新鲜的事情，很多的这个教导，很多的提醒，甚至市面上很多的方法都在讲门徒训练啊，都在讲门徒训练。那我们教会去年开始我们也很看重，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讲到门徒训练的时候，有一些的场合，有一些的情况，我们开始慢慢的有一些的在这个当中里面，我最近在思想这个事情，我们可能慢慢被门徒训练的这个训练两个字有一点点的困扰。因为讲到训练，大家想训练嘛，就是训练，训练是什么呢？什么叫训练？训练就是来怎么样，有人教有人学，来上课叫训练，对不对？世界上任何的训练都是这样子。那训练是怎么样？上完课以后训练又怎么了？是不是就结束了？你们是不是这样？你们所有的训练都是这样的观念，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界用这个门徒训练这两个字，训练这两个字可能 confuse 我们。其实所谓的门徒训练跟我们所想的训练不是很一样的。门徒训练不是一个课程，门徒训练不是三个月的时间，门徒训练不是说你来上三个课，这个课程每一课都上完了就结束了。那个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那个可能只是一个跟随主的一个开始的阶段。到底什么是门徒训练呢？到底什么是一个门徒所必须要走过的路径呢？今天早上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所做的所谓的门徒训练是什么。很抱歉我还是要这个名词哈，因为我想用这个名词大家可以比较了解，但是我里面会讲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门徒啊，叫做做门徒。好不好，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让我们专心来看几段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啊，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我们来看到第十九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兄弟约翰，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人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好好，就到这里就好了，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先读这一段。第三章里面马可福音是在圣经里面四福音当中，特别是在前面三本福音中的一个最早开始的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分简洁扼要讲到了事件发生的重点。 今天我们想到了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头来看一看，我们在整个的神所创造的当中里面，很奇妙的，我们神是一个很有秩序的神。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的自然界的运行，不论是地球绕太阳，太阳怎么样行星的运转，以至于造成我们有日有月，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个，不但有月，还有季节的变化，有年等等，这都告诉我们一个自然周期的循环，周而复始的循环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道理在一个生命当中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真理。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特别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根据这一个循环不息，一个周期循环的一个道理在进行。今天早上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周期的循环不是一个点到一个线的进行，而是一个循环不断的在进行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原来生命的建造不是点的突破，不是今天完成了这一步到下一步我们就 OK 了，就继续往前面，然后我们就问 What's the next。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我们要找到那个生命循环的起点，然后发现那个起点很可能也是终点，很可能是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在这当中里面，循循的这个循环的里面，我们就一步一步在生命的历练上面来晋升，生命的历练来这个行走。你说你根据什么来讲这个？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些的门徒。我们今天读到主耶稣呼召这些门徒来跟随他，固然主耶稣还呼召了许多人，但我们暂时把今天的焦点放在这十二个主呼召的人来。主呼召他们来跟随他，然后主带他们做什么，然后他们怎么样，我们看出一个循环的关系来，然后我们 apply 到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走，有什么原则我们可以跟循，可以追寻。我自己觉得在这几天的思想当中，我自己一直在想，门徒训练的目的是什么？门徒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讲到门徒训练的目的，很可能就刻画出来对门徒训练的一个另外一个的名词来形容。其实我觉得门徒的训练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做主门徒的属灵操练。我再讲一次，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能够做主门徒的属灵操练。一个要做主门徒的人，主耶稣有很多的话语教导。一个做主门徒的人，这个定义不是说你搬上了这个定义，你受洗了就怎么样，或者你参加了什么课程就是一个做主门徒。圣经上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做主门徒这一个事情是一个 discipline，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是一个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要遵照而行的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如果我们明白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就不会把它当做一个课程，我们就不会把它当做一段时间的事情，我们也不会把它当做我们走过，我们学完这课程就结束了。做主门徒是一个一生的操练。主耶稣训练这些的门徒十二个或者是更多，我们知道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带领他们，主耶稣呼召他们，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刚刚看到了，他呼召他们，带领他们，差不多有三年半的时间，门徒学会了吗？还没有。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受难的时候，这门徒四散。主耶稣复活以后，就第一件事就向门徒显现，当然先向妇女显现，向门徒显现，然后再教导他们，再花40天时间再教导他们，门徒学会了吗？还没有。主耶稣说，我去要差下保惠师来教导你们，继续的带领你们，圣灵的工作继续在这些门徒的当中。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门徒真的学会了吗？门徒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在继续的成长。但重要的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了他们这个属灵操练的重要性，这个属灵生命的操练成长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这个操练，他们有了这个操练，在他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做主门徒的人，我们必须要有的观念，必须要有的。我们看一看怎么样的一个操练，怎么样的一个循环性的操练，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得到。首先我们刚刚读到第13节到第19节里面，这边讲到主耶稣他上了山，他就开始，他看到很多人跟随他，他必须要找一些的人能够教导，能够带他们，能够清楚的让他们明白，能够真正的告诉他们将来他们要做比他还要做更大的事。他带领他们， 然后这边说到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你们发现这个经文讲什么？他设立了十二个人，他下面说什么？目的是什么？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他主要的目的是要他们跟他同在，然后才是差他们去传道。如果你看 NIV 的版本，看英文圣经，它里面有一个意思 He might， 然后他才可能可以用他们这些人去传福音，不是说他把他找过来他们就一定能够差派他们出去做神的工作，去传神的福音。他把他们选过来，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就是要他们留在身边，能够常常和耶稣同在。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跟随耶稣，第一件事情主耶稣呼召这些人来跟随他，第一个重要，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他们花时间，付上时间的代价来与主同在。与主同在是需要付时间的代价的，不可能与主同在说，哎，主啊，来，我报到了五分钟我就走了，这个不叫与主同在。与主同在是需要时间的代价。今天很不幸，时间对我们在现代21世纪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怎么样，我们都很忙，没有一个人不忙。今天有谁说他不忙的请举手，没有人说他不忙，我们都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忙碌，我们都觉得时间很宝贵，要付时间的代价的确很困难，我也承认，包括我在内我也很承认。但是很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的代价后面所代表的是说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重的程度，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放到的一个最高的优先的程度，那个 priority 在哪里，那个是重点，那个是重点。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耶稣跟随他，有人在打网这个撒网打，有人在捕网，有人在做什么，有人在做什么，他们都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不跟随耶稣的。但主耶稣告诉他们只有一句话，来跟随我。第一件事情主耶稣要他们做就放下，把付上时间的代价。今天当然主耶稣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不见得是要我们把其他的事情都放下，而是要我们看重这一件事情，把这一件与主同在当做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看待。当我们越看重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付上时间的代价，当我们越看重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摆上时间的代价。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以为神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要你要我只是来做一些事情，只是来为他做一些事情的话，只是来 work 的话，你就忽略了。因为神今天所要的不是我们，虽然他很喜悦我们为他来服侍，但他更看重的是我们能够与他同行，能够 walk with him， 能够跟他同行，能够跟他同在，能够在这个跟他同在同行当中，我们的生命受他的影响，我们花时间来亲近他。今天神宁愿要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是能够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那一种的喜乐，那种的甜美，而不是他希望我们看到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在那边 burn out， 我们为了服侍，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得到供应，我们就燃烧尽了。神不要，神更看重的是今天他能够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 work with him with us， 而不是希望我们 work for him。重点是在我们里面神愿意做建造的工作，重点不在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因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改变，他不在我们里面能够做什么改变的话，我们今天在外面所做的所谓他帮他为他的缘木做的，很可能是草木和谐，很可能没有永恒的价值。那你说今天神要我们花时间做什么呢？什么叫花时间？我想花时间最重要的今天很多人也经历了所谓的门徒训练的课程里面，其实所有的门徒训练的课程里面最基本的那个 101 最基本的概念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建立与主的关系，是不是？这个关系要建立好了才没有关系，这个关系要建立好了才有生命的连结。但是今天的关系要怎么建立呢？需要花时间，需要花时间来亲近主，需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需要花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今天的确我承认很难，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很难，因为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有太多太多很属灵的事情，甚至有很多太多一些的负担占据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一点。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不是我，先声明不是我， 有一个牧师有一天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来跑他说，他说牧师啊，你常常讲要与主同在，要遇到亲近主，他说怎么做，他说我怎么都不会做呢，他说我那牧师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花时间来亲近主啊，祷告，他说有啊，他说那你祷告主的心里有没有得到安宁平静，他说没有啊，他说那你怎么祷告，他说我祷告，他说牧师你不是教导吗，如果你不会祷告的话就用什么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什么主导文就念主导文嘛，对啊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啊，他说我念完了，念完了以后我的心就不要跑那去，我还是 很不能安静，很不能怎么样，这个牧师很有智慧，他注意到一点，你知道什么吗，从他开始进来这个姐妹问他的时候就有什么，我们用四个字形容叫喋喋不休，就是一直的是机关炮一直在问，牧师就想到很可能这个姐妹的问题来到神面前要亲近他的问题的困难在哪里呢，就是他没有给神机会向他说话，就是他没有机会给神让来在他心里面来安静来向他有启示他的一些的想法一些的观念来教导他，所以牧师就劝他说，姐妹啊，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这样好不好，他说你今天回去以后你开始在神面前学习怎么样亲近他，第一件事情他说你每天早上起来这个服侍完所有家里的人家里的事情以后，早上你就找一个你们家里面最好的一个地方，最明净这个明亮，而且可以看到整个房间甚至有花有什么最好的一个环境，你就坐在那里安静，然后花一点时间来读神的话语，花一点时间来祷告，他说不多，也许花三分钟的时间祷告，他说好啊，这个很容易做，没有问题啊，好，但是记住三分钟祷告完以后记住不要说话，不要再说话，花十五分钟的时间在神面前默想，看看神要对你说什么话，记住哦，不要说话，我想这很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啊。我们太多时间来到神面前，哎，要读经嘛，就读完了，祷告嘛，好，报告完毕，走了，哎，神又说我要跟你说话，还没有说你就跑掉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很多的家里面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在神面前很可能也是这样子，果然这个姐妹几天以后一个礼拜以后回来跟牧师，她说牧师啊，她说果然有效啊，她说果然当我这样操练的时候我开始可以感受到我来亲近神，神跟我说话，我来亲近神，神把一个平安一个宁静的心思意念放在我里面，让我可以感受到他同在的那个宁静，那个安，那个一个安静，一个平静，一个平安，一个喜乐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谈多，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第一步操练学习能够安静在神面前亲近他，跟他建立关系。今天很多做父母们，你们都晓得跟你们孩子的关系要建立好要花时间，那个花时间不但是一个，有人说我花五分钟 quality time， 我不相信那个五分钟的 quality time 可以 work 足够， quality 固然重要，那个 quantity 也很重要，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虽然 你觉得有效，但是那个 你不愿意付出那个时间的代价，对你要建立关系的那个对象来讲不会达到你的目的。今天重要的是神什么时候，我们今天重要的是我们回到我们现在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愿意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要来亲近他，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付上时间的代价来读经来屈膝来祷告，甚至我们更应该学习的不但读经祷告，我们学习来赞美他，学习来敬拜他。你说我不会，的确我们都不会，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亲近的时间开始学习，你永远不会。我鼓励大家就学习在我们个人的时间里面，你开始以用诗歌 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开口赞美他。哎呀，你说我不会，我唱歌好难听，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唱歌是难听的，在神的耳中，即使那个五音不全的啊，你如果说在这里唱歌可能怕隔壁人听到都会转过头来看啊，那我告诉你自己在的时候你就绝对不用担心这个事情。甚至我觉得一个更好的操练，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常常都花很多时间在哪里，在车子里面，是不是，特别我们在亚特兰大这个很多人都受到这个开车塞车的这个堵车的苦恼。据说我前天看到一个那个人口统计局的数字，亚特兰大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为你的判断没有错误，全美国排行榜里面亚特兰大第四，交通阻塞第四，每个人平均花30分钟去上班跟回来，30分钟，所以我们排名第四， 所以你会花很多时间在车里面，你就在车子里面，在没有人的时候，在那个堵车当中，你大声的开口唱诗歌赞美神，不会出车祸的，神喜悦你的赞美的声音。因为真的，你们知道吗？每一次敬拜，你说这么多人不差我一个人唱诗歌赞美神，对不对？错，绝对的错。因为神要听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每一个人敬拜他的声音。你不要认为少了你一个没有影响，少了你一个在神的心中就觉得有缺陷，少了一个你在神面前你就少得到那个可以敬拜开口赞美神得到的喜乐，其实你的损失是很大的。我鼓励你们从我们个人的时间上开始学习，第一步学习与主同在，能够把我们的根基能够深根建造，就像门徒开始跟随耶稣的情形一样。好，我必须很快的走第二个阶段，我们不读了哈。第二个阶段里面，我们虽然看到主耶稣说他呼召他们来与他同在，他预备他们去传道，将来要差派他们出去，但是你发现 第三章里面没有谈到他们出去传道传福音，而且从第三章的第二十节开始一直往后走，第四章第五章里面都没有他们出去传福音，都没有门徒出去传福音的记录，一直到第六章到第七节的地方我们才看到，到第七节的地方我们才看到主耶稣当时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他们做了些什么？如果你对圣经熟，或你现在不用看，你大家可以知道在这个当中里面，事实上主耶稣带领这些门徒经过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也很面对很多的情况，他们包括了什么？他们包括了耶稣在当时被人家指控是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他也主耶稣在这当中也用了一些比喻来教导人们，他甚至也平静了风和海，他也赶出了那个格拉森，在那个地方赶出了被鬼附着的这个人，赶入了猪群的当中里面，他也在那个地方医治好了一个血漏的病的妇人，他也医治了雅鲁的女儿，这管会堂这个雅鲁人使他从死里复活。你说这段时间里面主耶稣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精彩这么多丰功伟绩，是不是？的确是。还有一件事情不是那么丰功伟绩的，最后主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怎么样？人家拍手欢迎他，主耶稣回来太好了，这个衣锦还乡。不是的，拿撒的人看不起耶稣，拿撒的人鄙视耶稣。在这种环境当中，每一个步，每一个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走的步骤里面，这十二个门徒都跟他同在，都与他同行，都在旁边看他做。有些事情他们也亲身的经历，也包括了分那个五千喂饱了五千人，这些事情门徒都在当中进行，他们不但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这些的经历，这些的经验，这些的学习，跟随主的步骤成为他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服侍他成为跟随他的人非常重要宝贵的经验。所以他不但在前面学习与主同在跟主建立关系，也在主的侍奉当中他们与主同行，然后在这个同行的里面使他们的生命不但前面已经建立好了根基，而且能够越来越加的成熟，越来越加的成熟，他们怎么不会慢慢到会，慢慢到可能会，然后主耶稣也尝试让他们去做一些。这个是一个门徒，所谓门徒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早就懂的，这叫做什么？叫做师徒制，对不对？这个师父带着徒弟啊，跟着师父走。一个学习跟随主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当时的门徒是这样跟随耶稣，所以因此他们就学会了许多宝贵的功课。这些宝贵的功课到他们最后到第六章第七节以后，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时候的情景。他们出去做什么？做主耶稣要他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他们没有做过怎么会？他们看过，他们也学过，在旁边他们也认真的学习出来，这些经验非常的重要。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神带领我们在人生当中走过许多不同的经历，可能有些人的经历非常的难，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不容易走，有些人的经历可能不一样。感谢主，我们有高山有低谷，可能有些时候你说我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现在走过这么痛苦的经历？我可能现在没有工作，我可能现在遭遇到病痛，我可能在家里 的关系上跟妻子跟孩子关系很不好，跟父母关系不好， 我可能面临很大的压力，主啊，为什么那么痛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一件，主耶稣让我们走过这一切的经历，为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成长，帮助我们能够成熟，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学习来依靠主，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所领受，我们所走过的经历，有一天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我自己跟师母当中，我们走过许多这样的步骤，在我们人生的道路的里面，每一次我们走在这当中的时候，虽然痛苦，虽然难受，但我们知道神有他的心意在里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当中可以学习依靠他来走过。今天弟兄姐妹，重要的不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重要是你愿不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他。可能你觉得很沉重，但是不要忽略了，主耶稣他不会把那个过于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加在我们的身上，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很在任何的经历当中，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这是神现在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的过程的里面，让我们借着这些的学习，让我们明白神透过这些教导我们一些的功课，教导我们一些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很有经验，很能够成熟，在这过程中越来生命越加的成熟的经历的里面，将来我们能够有做主门徒的这一些的特质，有这些做主门徒的一些的结果。这个结果下面要来讲，第六章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三节，这边提到主耶稣差派这些门徒，主耶稣也在这些的门徒操练，让他们学习与主同在，能够生命建造根基，然后学习与主同行，他们越来越加的成熟，迈向成熟的经历，这个时间这个经历都足够了，生命的表现也都够了，主耶稣这个时候就要差派他们出去来传道。因此第三个阶段，这个生命的这个经历，第三个阶段就是接受差派，能够同心的服侍。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把他在侍奉当中，他在前面这个几章里面所做过一切的事情都教会了他们，而且他赋予的门徒能够去做同样这些事情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权柄，甚至包括一个最难的叫做什么，赶鬼啊！你看看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六章的第七节那个经文哈，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主耶稣给他们训练他们，重要的是他不但把这些的技巧，把这些的东西经验给他们，他更赋予他们能力，让他们给他们权柄去能够行耶稣所行的这些事情。然后在这些侍奉的当中里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袋口，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什么都不要带。教导他们许多的事情，也教导他们什么呢？不但在告诉他们，而且教他们什么？教他们要怎么样的穿，要教他们要怎么样的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等等。又对他们说，无论你们往何处去，进了那个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又对他们说什么？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的时候，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好，今天我没有时间解释这段经文，你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留到以后。但今天最主要的我要讲的是，主耶稣差派他们去，告诉他们你们要做这些，要做这些，碰到什么情况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这些都是主耶稣教导这些门徒的过程的步骤。其实这些事情我相信主耶稣自己都做过，他只是再一次的提醒这些门徒。今天很重要的去服侍的时候，一个带领他们服侍的人去过做过以后，跟随的人，这些所谓做主门徒的人就懂得怎么去做。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我们教会前这几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做一个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叫做三元福音布道的工作。三元福音的布道工作，从我个人看是很符合这个门徒训练的精神。因为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不但叫这些受训的人来上课，先上课先学，当上到几门课以后，有基本的概念了以后，基本的训练以后，然后带他们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一定绝对是一个老师带着两个学生这样的出去。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带队的这个老师先教他，先带示范怎么样讲福音，怎么样来带领他们觉知，怎么样来问问题。然后这跟随的人慢慢的一步一步，他们开始来学，学了第一样，学了第二样，然后开始来做，一直到他们成熟为止。这是一个循环的方式。今天很多的侍奉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观念，很多的学习里面我们要这样做。今天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需要做， 但今天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今天主耶稣可能要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要我们服侍，要我们做这个，要我们做那个。记住，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今天他要我们在这个所站立的地方，他无非要我们在这个经历当中学习，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然后要我们用所有我们一切所领受的恩赐恩典来服侍他人，来服侍别人，来服侍一切。但是要注意到一点，在这个生命循环里面很重要的一点，这些的门徒神主耶稣到第六章第七经过很长的一个段落才派他们出去，绝对绝对是一个自然生命的表现。在门徒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 produce， 他们有一个结果，有一个生命的一个的现象的产生，这是一个自然生命的现象的成果。一个人生命成熟，他一定会有一些生命的现象，生命的作为出来。一个果树成熟的时候自然会结出果子来，但他没有成熟的时候，你不能在那边打他压他天天浇水啊怎么样，他就是不会结果，因为他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今天做主的门徒里面重要的是那个生命是否成熟，如果生命没有达到那个成熟的地步，千万不要勉强去做那个生命成熟才能够做的事情。门徒训练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做了几上的课程就一定就可以达到那个生命成熟度。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需要恳请一点的观念，我们今天所谓做的门徒训练，我要讲第一点，我们所做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学做主门徒而应该有的属灵的操练，这是第一点应该有的操练。第二点，我们做门徒要学习什么呢？我们很重要的要学习付上代价。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能够到一个地步，我们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服侍的时候，可以去产生结果的时候，才有生命的表现。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跟做主门跟主耶稣带领门徒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点哈，在哪里呢？主耶稣带领这些人是说怎么样？你们来做谁的门徒？我的门徒，对不对？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不管谁在带，包括我牧师一样，我们谁在带所谓的门徒训练，不是来做我的门徒，懂吗？因为我不是耶稣，我不是那么 perfect， 我跟你们一样半斤八两，五十步跟百步，而是说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主的门徒，这个观念要有。我们是一起来学习做主的门徒，所以如果我还没有学会，如果我还没有到某一个地步，我不可能邀请你来跟我一起学习做主的门徒，否则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的成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达到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我们不是为了做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今天做主门徒，这些的门徒在这些操练、在这些成长的循环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你看到他们这些的侍奉，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差派他们出去。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跳过哈第六章第七节到十三节的地方，讲到他们的出去、他们的服事等等，最后到第六章的三十节，看到他们怎么记载。第三十节的地方，中间还有又有一段的插曲，我们先不管这个插曲，这个圣经里面有穿插了一段，里面有它的另外的意义在里面，讲到施洗约翰被砍头被杀的那段事情啊。这里面跳到第三十节的时候，讲到什么？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他们都出去，最后怎么样？使徒又聚集到耶稣那里，他们都回来，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他。这个是所谓做主门徒、门徒训练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出去工作、出去侍奉以后，不是就完了、就结束了，要回到主的面前，把这个情况、这个结果、把这个得失再一次到主面前来交代。然后这个交代不是只有工作的报告，这个交代还有很主要的目的。三十一节，主耶稣他就说怎么样？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去，怎么样？歇一歇。主耶稣再一次把他们带到身边，主耶稣知道他们在经过这一段的服事当中，他们需要再一次的被建立，再一次回到主面前学习与主同在，与主重新的生根建造。 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循环，这个是所谓做主门徒的一个属灵操练的循环。所以做主门徒，我一再讲，不是那个课程上完了就结束就毕业了，不是的。所谓的课程只是帮助我们学习这些属灵的操练，即使你上完的课不见得表示你学会了，只是说这个课程希望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操练，建立这些属灵操练的帮助，不断的循环，甚至我们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学习与他同在，与他同行，然后等候神的差派，等候主的差派出去服侍他。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是愿意置身在这个生命成长的循环当中，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做主门徒，我们必须要愿意委身在这个当中里面。在这个委身的当中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绝不跳过其中的任何一个步骤，我们绝对不跳过任何一步骤，按部就班的学习与主同在、与主同行，然后同心的服侍，然后再回到与主同在同行的学习的当中里面。不但不跳过任何一个步骤，而且我们也不停滞在任何一个步骤。如果我们应该要 move on 的时候，不再停在一个步骤过多的时间，就说不停留在某一个动作，你说啊，我就停在这里好了，我就在这边享受好了，不可以，不是的。当然我们在那个功课当中，我们如果没有学会，我们需要停在那里继续的学习，继续的鼓励，然后我们这一群学习 做主的门徒的人一起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勉励，彼此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这是做门徒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我们成为一个团队，我们彼此的勉励。如果说我们今天几个人在一起学习做主门徒，好，我们就讲我们学习来成根，学习来花时间来灵修。如果我们今天当中我们谈到这个事情，我们彼此 的提醒，你做到了吗？我做到了吗？如果没有说怎么样，好，这个礼拜也许我打电话给你，我提醒你，哎，你今天成根了没有，灵修了没有。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不对？接到电话的人一定不会把他骂一顿，说你干嘛打电话给我？我们大家同意的嘛，我们大家彼此 check。但这个成长当中里面是需要付上这些的代价。重要的是今天你在哪里，你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让我们，你在什么地方，神要你怎么样去走这个步骤，你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哪里？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答案，那我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如果你不知道现在停留在哪里，让我们从头开始，让我们从第一个步骤开始学习与主同在，学习花上时间来亲近主，这是所有属灵操练的第一步，安静在主面前。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神的面前，主耶稣用这段的话语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点，他不是要我们只听一篇的道，他要我们从这当中真正的学习。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每一次来到圣餐桌前，就是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圣餐桌前，再一次的借着饼和杯，我们重新来更新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来更新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今天早上时间不多，但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求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求神来帮助我们。虽然跟随主是一件不容易学的事，但是主要我们都来学，都来做。那今天早上借着圣餐，让我们一起回到这个循环的第一步，我们学习与主同在。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借着饼和杯，再一次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在这连结，在这更新，好不好？让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安静的祷告，我们求神，就圣灵来省察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我们来思念他。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诗情帮我们有一段的时间的默想，让我们来聆听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话语，我们一起默默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聚集安静在你面前，我们相信圣灵，主耶稣，你透过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更新我们。主，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与你的关系。主，若我们已经远离了你，求你挽回我们。主，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所行的里面有许多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也求你宝血再一次涂抹，再一次的洁净。主，我们相信你是这一位愿意接受一个忧伤悔改的心的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主的手中，用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祷告得蒙你自己的垂听，也再一次借着饼和杯提醒我们，这是你所留下来要我们遵照而行的。透过饼，我们知道主你所给我们的生命，今天盼望当我们再一次领受饼的时候，我们生命得到更新，我们得到你再一次的建造。透过杯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耶稣你所流的宝血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再一次愿意在这个领杯的这里面，我们想到与你有份。我们领杯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这是你自己 预告预言，有一天你要在神的国里与我们一同饮那新的杯。我们等待，我们期待你的再来，我们期待那一天我们与你一同坐席的时间。然后再一次今天借着饼和杯，我们来宣告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主耶稣你曾经为我们受死，主耶稣你也曾经为我们复活，你还要再来。谢谢主，求主祝福饼和杯，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侍奉的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为了每一位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而且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所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者是还不明白这个救恩的道理，我们请你暂时不要领，但我们很盼望有一天你很快的也能够接受主与我们同领这个饼和杯。我们拿到的时候，让我们彼此的等待，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领。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主耶稣说我们要存着彼此相爱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主耶稣在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杯，当杯在传递的时候，让我们继续在神面前安静的祷告，求神透过圣灵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提醒我们领受这杯是代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我们。弟兄姐妹，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让我们一同来饮下这一杯的时候，我们感谢他，我们也期待他的再来。来，一同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感谢他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今天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主，也帮助我们明白做主门徒是需要付上代价，做主门徒要学习与你同在同行，能够同心的服侍，能够再一次的接受主你自己的呼召。恩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有这样的决心，也有这样的一个领受，也有这样一个愿意回应主呼召的心智。谢谢恩主，今天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饼和杯提醒我们， 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与主的关系不但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建立，也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圣餐桌前再一次的更新与你的关系。求主保守，也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提醒、选召、呼召，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彰显荣光，他名称为